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有一次在教会里，一位慕道的朋友问我，你们基督徒每天要读经，每周日要来做礼拜，累不累呀？我反问他，你每天要吃饭，工作完了要回家见家人，累不累呀？他说，不累呀，吃饭是享受，跟家人在一起更是享受，怎么会累呢？我说，我也不累，每天读圣经向神祷告，每周日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，我也很享受，享受跟神和神家里的人在一起，我并因此活着有盼望，生命有活力，又怎么会觉得累？那位朋友当时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，但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他当时还不了解相信和依靠真神是怎么回事。不过后来他也接受并慢慢地认识了这位真的可以信靠的救主活神，亲身体会到有主同在的生活是何等喜乐。现在他也常常向别人见证成为基督徒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。是的，基督徒的使命就是用活生生的生命见证出神的荣耀，而不是穿件什么特制的衣服或挂个十字架表明身份那么简单。有位牧师在讲道时就曾提过这样的问题，这个世上，学生有学生制服，军人有军人的服装，工厂的工人有工作服，那我们基督徒在人群中穿什么样的制服，能让别人一眼看出我们就是属神的人呢？这个问题发人深省。我记得有次出差外地，在街上遇到一群蛮有礼貌和爱心的人，我被他们的喜乐和友善所打动，忍不住就问其中的一位，你们是基督徒吗？对方回答说，是的。然后我们就愉快地没有任何陌生感地交流起来。当然，圣经上的标准答案是，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是穿戴主基督的义袍，活出基督生命的荣美样式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而基督生命的特质就是公义、慈爱、怜悯、信实等等。具有这些特质的人，在任何地方都会显得很特别，也一定会很容易被认出是属神的人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36章3节到38章的第一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出埃及记36章3到7节就讲述了以色列百姓奉献礼物来建造会幕，礼物的数量就超过了需要。神呼召拣选工匠来去建造会幕，并赐给他们智慧以及特殊才干，让他们有能力来负责制作会幕里的器具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以及其他的童工都是高高兴兴的、认认真真的一块来做主工，那么这种态度是神所喜欢的。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，神的仆人参与神的圣工，要按照神的法则而行，必不缺乏神的供应。出埃及记36章8到19节就讲述了工匠们建造会幕的幔子。幔子和罩棚一共有4层，每一层的材料和颜色都各不相同。从最里边算起，由内而外分别就是，第一个罩棚它是用捻的埃及细麻以及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所制成的，它是彩色的，上边绣有基路伯的图案。罩棚并未接触到地面，这个罩棚在外头你是看不到的。第二个罩棚，它的幔子是用山羊毛制作而成的，接触到地面，颜色是黑色的。第三个罩棚，它是用染红的公羊皮所做成的。第四个罩棚的幔子，它是用海狗皮制作而成的。出埃及记36章20到38节就讲述了工匠们造木板、幔子、门帘和柱子，这些物件都让人想到了神的救恩。在旧约时期，为了维护神的荣耀和圣洁，所以呢，用幔子挡住至圣所和圣所，与外界彻底隔开，从而把世俗的所有罪恶都阻挡在外，以保证会幕内神的圣洁和荣耀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胆敢冒犯这幔子，他就是难免一死。唯独神所指定的神职人员，在指定的时间，用指定的礼物，并用指定的方法，才能够进入幔子之内。但是在这所有条件中，最必须的是祭物的血。所以在旧约时期，祭物的血是不间断献上的。但是到了新约时代，这种血祭就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流出宝血，就最终得以完全。基督作为中保，他不顾生命的危险，甘愿牺牲，用死亡就撕裂了遮挡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。从此，信徒在这条主耶稣所开辟的新路上，随时都可以亲近神。那么，正如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所说，经文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”好，在出埃及记的第37章就讲述了比撒列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来建造约柜、陈设饼的桌子、金灯台、金香坛，并调制圣膏油和圣香。约柜它是安置在至圣所内的圣器，它是神跟选民立约的凭证。陈设饼的桌子是用于摆设陈设饼的，金灯台是圣所的照明设备，金香坛是圣所里的物品，专供以色列民向耶和华敬拜祷告烧香用的，圣膏油和圣香是专门供敬拜等圣职之用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私自的制作或做其他的用途。好，出埃及记38章第1节就讲述了比撒列用皂荚木建造燔祭坛，这个祭坛的功能就是解决罪的问题。所有该显且需要经火的祭物都在铜祭坛上去焚烧，成为馨香的火祭来献给耶和华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38章所剩下的部分。会幕内院子里的许多物件都已经建造好了，会幕里边有几样器具都是深具意义的，让人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要行走在光中。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，我们每天要吃灵粮来喂养灵性。 主耶稣天天为我们祷告，他是代祷者。外院有洗濯盆，那么这叫我们明白，信徒需要先洁净自己，然后才来到神面前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器具，都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的恩典，明白属灵的道理。好，出埃及记38章第8节经文记载，比撒列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。这个镜子是铜的，磨得很亮，妇人在当时是会随身带着镜子的。洗濯盆它是由这些镜子所做成的，镜子呢就让人想到了神的话语。圣经告诉信徒必须要洁净，那么洗濯盆就是用来洁净的。今天很多人的浴室里头也有相同的东西，有一面镜子，在镜子下边有一个洗脸盆。镜子不能够把肮脏给洗掉，那么律法也不能救你。你可以用力地洗掉污秽，但是你仍然是脏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可以因信靠主耶稣而罪得赦免。主耶稣他的宝血才能够真正洗净我们身上的罪恶以及污秽。好，出埃及记38章9到11节经文记载，比撒列他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北面也有围子，宽100肘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。用捻的细麻让人联想到基督的人性，把人和神分隔开来。细麻布所做成的围墙把人和神隔开来，围墙让人联想到了基督的人性。基督的生不能救我们，他是定我们的罪，但是基督的死才能够救我们。所以难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混乱，就是有些传道人没有把信息讲清楚。神的话语特别是帐幕就像是一本有图画的书，如果你看这些图画，你就能明白基督的人生和教导不能够救你，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够真正救你。耶稣他以无罪之身担当所有人的罪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一次性的就付出罪的代价。他为罪人而死，也为罪人复活，使人能够因信称义，罪得赦免。白色细麻布的围墙隔开了神和人，也隔开了人和神。虽然帐幕本身的插座是银的，围墙的插座却是铜的。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，铜让人联想到神的审判。在启示录的1章15节描写基督，经文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罪必须受到审判，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除非罪的问题解决了，否则人不能见神。柱子的钩和杆都是银的，银和洁白很相似，那么让人联想到了神的救赎。外院的墙把人隔在外边，但是神给人开了一条路，让人可以到至圣所。神找到审判罪的方法，给人提供了救赎的机会，使人可以穿上基督的义袍。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从会幕联想到福音，有一个入口可以到院子里面，人不用爬过围墙，可以从门来进入会幕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出埃及记38章第18节经文记载，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。宽20肘，高5肘，与院子的围子相配。好，既然会幕里的一切器具和物件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，那么请大家继续的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，在这些有关会幕建造的枯燥经文中，感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大爱。所有的材料和颜色都让人联想到基督，蓝色让我想到耶稣他是从天而降的神，朱红色让我联想到他的人性， 以及为人类所流出来的宝血。蓝色和朱红色混合在一块儿，就形成紫色，让我想到耶稣他是君王的身份，他是犹太人的王。大门和外面的围墙一样高，大约有7尺半高，对一个篮球运动员来说，要进去里边也不太容易。除了从入口进来之外，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进到院内。那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入口，每一个罪人都可以进来，但是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入口。耶稣他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进入院子的大门，就让我想到了耶稣是道路。我喜欢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。会幕里的三个入口中的第二个入口，就是进入圣所的入口。进入这个入口，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从这个入口就联想到了耶稣是真理。耶稣说，你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诚实原文的意思是真理。我不想让人以为啊，我是一个很严厉的人，但是我必须说，如果教会的敬拜否定了基督的身份，那么也就否定了他的救赎，那就不是真实的敬拜了。你必须用诚实来去敬拜神，你不能否定基督的神性，也不能否定基督曾经为你死，你不能既否定神又敬拜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如不要去教会好了，也就是说不要去这种教会。他们自己对真理是认识不清的，所参加的教会呢，必然也是羞辱主名的，因为这种教会他们否定了基督的神性。好，会幕里的最后的一个入口，就是穿过幔子的入口。幔子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生命，这个入口是可以通往至圣所的。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，就象征着通往神的路被打开了，这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14章6节，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请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以色列个人的问题上头。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称为儿子，神从来没有称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为儿子。那么问题就是，谁是犹太人呢？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。犹太人是指一生下来就是犹太人，还是由他的信仰来判定他是犹太人呢？在旧约，你必须出生就是犹太人，才算是犹太人。神为每一个人预备好救赎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被神所赎回，这是指着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重生。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国家，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被神所赎回。好，出埃及记的38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，会中被赎的人所出的银子，按圣所的评，有100他连德，并1775舍克勒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，从20岁以外，有603550人。按圣所的评，每人出银半舍克勒，就是一比加。犹太人把银子带来，因为银子是建造神的会幕所需要用到的金属。每个以色列人都必须被赎回，才能够被神所接受。今天，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，因着基督的宝血而被赎回。基督的宝血比银子或者是金子还要更加宝贵。现在的以色列人并不是都得救的，只有一些人是得救的。就好像并不是所有教会的会友也都是得救的一样，只有少数人是得救的。正如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，经文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有一个有钱人，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和他的妻子在玩弄教会。那个有钱人说，我们跟其他假冒为善的人坐在一块儿，我们都是没有重生的，我们都是在装模作样。在太阳下山之前，我们都已经喝醉了。在现代的时代，成为教会的一员并不代表什么。你必须被赎回，以色列民必须被赎回。 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，用那一百他连得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，一百他连得共一百带卯的座，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得。带卯的座呢，是由银子制作而成的，这就是会幕要放置的地方。会幕放在银子做的带卯的座上头，那么这让人想到了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赎，每一个人都要个别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必须要付上救赎的代价。那么什么是代价呢？不是银子，也不是金子，那么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灵里饥渴。你要喝永生的活水吗？这是免费的，救赎是免费的，但是并不便宜。神付上重价，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。神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我们是他用宝血所买赎过来的。旧约时期在旷野，以色列整个国家都被救赎了，但是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，他们想要被赎，这是需要付上救赎的代价，就是燔祭和动物的血。感谢神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重价，救赎不需要花钱，也不需要花代价，但是你必须渴望得到救赎。你想要得救吗？你需要接受救恩吗？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耶稣已经为你付了重价，耶稣已经为你流出宝血，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因信靠救主耶稣基督，你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悔罪归向他，那么你就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。亚伦他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，他全身上下都是穿着圣衣，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些衣服的样式了。好，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九章，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，比撒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，在圣所用以供职，又为亚伦做圣衣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。这些衣服被称之为是圣衣，因为他们被分别为圣，只有在服侍神的时候才去穿。出埃及记三十九章第五节经文记载，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以束上，与以弗德接连一块，是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好，那么让人感到好奇的就是，大祭司的圣衣是用特别的方式织成的。这种大祭司要穿的衣服总共做了八套，其中四套是所有祭司要穿的，样子是一样的，或者说是差不多的。那么另外四套就比较特别了，当大祭司穿上的时候就和其他祭司不一样，而且也是要刻意的区分他们之间的不同的，那是荣耀和美丽的圣衣。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，他充满了无比的恩典和荣耀。每一件衣服都是有象征性的意义的，在赎罪日那一天，亚伦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，他要脱下整套美丽和荣耀的圣衣，只穿一般祭司所穿用细麻布制的简单袍子，他必须简朴。祭司所穿白色细麻的衣服就让人想到了神的公义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经文说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，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呢，务要自洁。好，神要求信徒要追求圣洁生活。我不相信神真的会使用一个犯罪不圣洁的传道人、教师或者是平信徒，不管他是多么的突出或者是多有才能，那么对神来说，他们所做的与神无关，神不会接受他们的事工，他们所做的是草木和解。我们必须穿上基督的义袍，我们的生活必须与所信的相称，那么这是这些圣衣所教导我们的功课之一。当亚伦进到至圣所为百姓的罪献祭的时候，他必须脱下那套荣耀以及美丽的圣衣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事，当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没有放弃他的神性，但是他却放弃了荣耀和美丽的圣衣， 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放弃了身为神的特权，他放弃了神的荣耀，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，他以婴孩的方式来出生。人们等候的弥赛亚是君王，不是婴孩。然后耶稣为了人类的罪，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，他以人的方式去死亡。有人说神死在十字架上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死亡是什么意思。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是和神分离了，这是事实。那么更确切的来说，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，保罗又说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那么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神就挽回我们，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得称为义，跟神来和好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是神的敌人了，也不是陌生人跟外邦人了，而神也赐我们权力，使我们也能够鼓励别人来归信主耶稣，也跟神来和好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一个罪犯因另一个人带过受罚而免遭刑罚，或者一个死刑犯因另一个人带罪受死而免遭死刑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里几乎是行不通的。即便是有，那个带罪受罚、带罪受死的人恐怕也不是自愿的。但神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受死代替罪人免遭永死的刑罚，却是甘心乐意的。如此恩典的确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很难理解，但相信耶稣的人都知道，这实在是真的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